我们看见说，教会当然会错，否则为什么基督是万有之首？基督是万有之首，就表示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罪、肉体跟世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弟兄姊妹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所以教会今年可以脱离罪的权势，可以脱离人的意见，明白吗？这就是对于老底家拯救的路。所以迟早有一天要看见罗马天主教错了，他们过分的讲权柄，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是堕落过的。所以你看好了，很多转讲权柄的弟兄们，迟早一天他们落在试探里面，迟早有一天他们要出事情，等到出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他们自己是个罪人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也会错。不要忘记，做父母的要常常向儿女们认罪，不要像中国有人的话说，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没有这件事情。神把权柄给你，代表权柄给你，是要你服侍你的儿女，但是不要给你儿女一个现象，做父亲的不会错，没有这件事情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后来在老底家发生了许多的故事，就跟这个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先把话说在前头，我们先对于主的话有一番预备，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会更清楚了。好了，有了这些伏笔以后，我想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把去年，就是上一次在济州所讲的，也就是今天早晨我们讲的，我们很快的用投影很简单的我们做一下复习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只是个很简单的复习，那么给大家再增加一点印象，然后呢我们才继续的往前去。我们知道改革运动从萨迪开始，是马丁路德，然后呢加尔文、茨惠里，那么他们呢就像所罗巴伯一样，把教会就带到了耶路撒冷。经过马丁路德以后，差不多100到150年，神就兴起了很多的改革家。这个图画呢，就是告诉我们那些改革家们，他们聚在一堂，有马丁路德，有加尔文，有茨惠里，还有更多的人。那么中间呢是个蜡烛，这个光呢慢慢慢慢暗淡了，慢慢慢慢的改革运动的光，那福音的光就越来越淡。那原因呢，主要的就是下面有罗马的教皇，还有就是东方正教的教长，那么还有呢就是崇敬派的弟兄们，他们试着一定要把这个灯呢把它吹熄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经过了100多年以后，按着名萨迪是活的，其实呢他是死的。然后呢我们知道在苏黎世，苏黎世就是我们说过在瑞士，那是德语的世界。那么我们就发现到，就是最早最早改革运动摇篮地就在河边，叫这个里马河就在河边。那么有一个大教堂叫做 Grossmünster， 那么这个就是茨惠里他们开始的地方。那么当时有几个学生就围绕着他，那么他们就觉得茨惠里呢改革的不够，必须要完全回到圣经去。那么那些崇敬派的弟兄们呢，他们重点不重在崇敬，重点是重在教会的纯洁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婴儿受浸的话，如果不是信徒受浸的话，那么教会里面不只充满了麦子，也充满了败子，那就变成世界了。所以崇敬派的目的是要叫教会完全跟世界分开的，把教会就带到属天的地步。所以大家如果去苏黎世的话，离开河边不远的地方，那个就是崇敬派的发源地。后来他们就受逼迫了，然后呢就在河边有一个市政府，他们受审判，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丢到河里面去。所以这段历史 就是崇敬派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神为着要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教会是属天的，所以神就兴起白衣人来与他同行，那就是崇敬派。那么今天崇敬派的后裔就是浸信会，全世界大概有10,000,000人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去瑞士的话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个很有名的城，在这个城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教堂，这个城叫伯恩堂。那么这个教堂旁边很自然有个瞭望台，那么这个就是河边。在崇敬派那个时候，很多的人呢就被放逐离开瑞士，沿着这条河就连到莱茵河，然后到了荷兰，有的人就到了美国。所以崇敬派的人他为着他们的信仰，他们的确付上了代价。那么那些送他们最后一程，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亲人，他们就聚集在瞭望台。所以这就是崇敬派的故事。在下面，那么崇敬派他们最早最早就是离开刚才所说伯恩不远的地方，那么那个地方叫做 Langnau， 朗瑙这些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都是风景很美丽的。那么今天在美国有一帮人叫做爱美族 Amish people， 他们就是崇敬派的，所以当时呢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聚会。那么后来搬到美国到 Lancaster 就这个样子，那么 Amish 呢就是这样的样子，他们是坐马车，到现在还不坐汽车，他们从来不投票的，这第一次破天荒，他们这一次几百万人起来投票，那么这在美国是一个空前的事情。那么今天如果到了朗瑙，你可以看到一个老会所，是从那个时候16多少年到现在就在这里。我还记得我们三部车子的弟兄们聚在这里，我们就唱了一首诗歌《远远丢背后》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崇敬派的弟兄们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。在下面，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谷中的弟兄们。那么这个谷中的弟兄们当然是在马丁路德以前的，那么谷中的弟兄们多半在意大利，所以你看到今天呢还有一些古迹。那最重要的就是自从他们改革运动以后，结果他们就和改革运动合流了，所以他们有很简单的会所，就像这个样子一样。那么现在这个会所，有的会所还很干净，过去的会所呢前面要养猪啊什么的。那我们特地把他们的会所跟米兰大教堂做个对比，那米兰大教堂就是天主教最大的教堂，就是最华丽的教堂，在米兰做一个对比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这就是当初主所兴起的谷中的弟兄们。那么他们在这里开过大会，特别聚会，就是和改革运动弟兄姊妹汇聚在一起。那么里面呢很清楚的就是施梅纳教会里面致忠心到死，这就是他们的口号，也是他们的标志啊。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。在下面，那么这个点点红点呢什么，这些都是谷中弟兄们散步的地方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在12世纪到16世纪到处都是他们。在下面一个，那么这就到了后来约翰胡斯啊。约翰胡斯呢，你知道这个背后呢是个走廊，可以走到约翰胡斯的卧室。那如果大家去过这个地方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而且这个走廊，你看了吗？后面就是个走廊，这个就是外面的那个叫伯利恒堂，两个很有钱的人他奉献了，就专门给约翰胡斯讲道用的。所以这个礼拜堂呢主要是讲道用的，所以叫伯利恒堂。那么然后呢约翰胡斯就住在这里，然后他每次要讲道就从这个走过来，就从这个洞里面出来，他就站在上面讲道，这约翰胡斯。那么后来他被放逐的时候也到了南方一个地方，那么现在呢也已经变成废墟了。好，在下面，那么就讲到合一的弟兄们。这个今天到布拉格你可以看到一个叫 Teen Church， 那个是很有名的礼拜堂，而且里面都是金子，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去看的话，里面根本都是像金子一样。那么大主教呢是非常佩服约翰胡斯的， 而且愿意照着约翰胡斯来做。他底下有一些学生，特别有名一个很做裁缝的，那么炒作呢，希望他能够带着头大家走这条路，他不肯呢、啊，不肯。后来他就把这个责任就推给查尔斯斯基，查尔斯斯基呢在南部，所以他们去了，以为查尔斯斯基可以带他们登高一呼，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还是空手而归啊。最后他们觉得他们要跟随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大主教说，好，你们要做，你们现在呢就到波兰边界的附近，这已经靠近波兰了，有一个大古堡，后来呢就变成监狱，那就是关于合一的弟兄们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在森林里面，现在还留下一个聚会的地方，小小的，看叫 Convault， 就这个样子。那么他们大概有六七十个人就宣布脱离罗马天主教，他们是第一个看见教会真理的，远远在马丁路德100年前。马丁路德开始为着改革，因为自己不行，所以希望呢一心称义，从来没有改革教会的，没有，这是不是马丁路德的念头。他读圣经，后来2年以后才晓得说教会原来已经被挪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合一的弟兄们他们是真正的第一个更正教的教会，普通讲更正教教会，第一个讲的路德会，这是错。100年前就是合一的弟兄们。那么因为这些人呢，他们不在波西米亚，捷克斯拉夫的西部是波西米亚，东部才是摩尔维亚，所以后来这些弟兄们呢就称作摩尔维亚的弟兄们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到处逃难呢，为什么逃难呢？因为很简单呢，那个时候不是有宗教战争吗？宗教战争以后他们大家立好约法三章，你只要这个地方的领主，就是地主，他信仰什么，天主教也好，更正教也好，所有的人就跟着同样的信仰，否则你就离开。那结果圣灵就一直把摩尔维亚弟兄姊妹圈到一个地步，无路可走，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是天主教的范围，结果到处被追赶，到处成为难民，最后呢死路一条。就着人来看，到了新兴道夫的时候他们是完全的死了，但是感谢主，是借助新兴道夫的摩尔维亚的复兴，他们又活过来了。然后呢就100年复兴的祷告，然后呢弟兄会的弟兄们就兴起来了，然后呢他们自己子弟被送到中国，再经过100年，主在中国也开始了类似的工作。那我们说过了，因为他们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就好像古中弟兄们是个简单的弟兄。那另一面呢又是金钱派的，那金钱派的重点又重在用心读圣经，不是用头脑读圣经，所以没有想到结果就被谁趁虚而入呢？当然就被了现代派的趁虚而入。但是感谢主，后来主果然得着了达比，他会读圣经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，到了1925年，可以说新派最猖狂的时候，是两班的人连起来打了一场很大的胜仗。一班人是弟兄会的弟兄们，还有一班人就是在 Princeton 神学院，就是靠近纽泽西那个地方，那一班就是长老会的圣经学者们，很稀奇的，他们联手起来，终于呢就把整个的打退了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今天改革中的弟兄们笑进前派弟兄们，就是因为说他们不讲真理啊，他们不用头脑，是反制运动，这是误会。后来呢主就兴起了达比，给我们看见达比他的分量跟加尔文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多少年来几乎只是一本的系统神学，几乎，我只能说几乎，到了1947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还有一本的系统神学是代表时代派的，如果代表时代派就是代表达比的，一个是 John Calvin 加尔文，一个是达比。 所以你看见吗？谷中的弟兄们没有学问，但他们有经历，他们读圣经，